走人生的道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行性；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过去一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有枉然劳力的地方，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我们要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就重新得力。今天早晨在你的敬拜，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等候你，来听你对我们说话。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敬拜，我们的心要在你面前来仰望你，借着圣灵来对我们提醒。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要仰望等候，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仰望你的要重新得力。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要使我们在你面前的脚步因为依靠你而走得正，走得直。来，让我们依靠你，就我们可以挺起发穿的举起下沉的腿，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你，来呼求你。主要继续的仰望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赐福我们，赐福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悦纳我们的敬拜，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大人小孩，我们的成人主日学都仰望主在你手中，儿童主日学现在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求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学习。谢谢主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早晨真是欢喜快乐，因为上帝用他的爱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主。因为敬拜主真是何等的甘甜，因为他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有这样的心，坚持无论你今天有多么的忙，要看重主的日子是神所看重的，主所预备的时候，要分别出来的时候是主所祝福的。所以你要得生活的祝福，生活的力量，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坚持到底，要这样的盼望，坚持到底，有这样的忍耐，坚持到底。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就请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哈。我来读第六节，弟兄姐妹读第七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完，作为今天早晨我们在神面前思想神的道的主要的依据。但基督为神，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把永生神离弃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是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耶稣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所以第十九节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第三章的希伯来书里头，他有这个坚持到底哈。第六节说，这个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然后十四节也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若是我们单单看坚持到底，若是单单看盼望胆量看信心，我们是把那个重点放在哪里呢？好像放在我们人的努力里头。但是这个坚持到底是要有一个依据，人的坚持到底若靠人的话， 人的信心，人的盼望，人的胆量。当我们遇见环境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很短，我们的盼望很短，看看，哎呀，看不到，看不到三天，看不到十天，看不到一个月，看不到一年，看不到两年，看不到十年，看不下去，你的盼望不会那么持久。我更不要说我们的胆量，我们看不到什么前景的时候，我们的胆量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坚持到底究竟是什么可以使我们坚持到底呢？还有信心也是这样，我们的信心若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发现我的能耐有多少，我的存款有多少，这个 project 它可以有三年五年，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可以度量的，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放在我们的计划，或者放在环境上面。最近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放在退休金上面，我们的盼望放在股票市场上面，放在四宝上面，还有五宝上面，啊，放在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财政的健康的情形上面。我们发现美国这个信用评价从这个三个 A 降到两个 A 加 A 加，所以呢，全世界这个金融，你的盼望放在钱上面，这个现在在很不稳定的里面，你觉得你有钱有力量，你的胆量放在你的钱财上面，这个现在大打折扣。放在军力上面，如果新的国家兴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可靠不可靠。我们的信心放在自己的计划，放在你的存留的这个准备上面的时候，我们放下我们的信心，在整个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发生高低起伏的现象。当我们的健康有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怎么办。这个礼拜我们在祷告会也有一个人来，他来流泪祷告，因为他的还壮年的儿子胸腔有一个肿瘤，所以他需要来求告神，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盼望，神是他的胆量，神是他信心的依据。所以第六节里面说，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既治理神的家，下面就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要坚持到底，把盼望胆量和信心可以坚持到底，是因为谁？因为基督。第六节一开始说得好清楚，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神的家原文就是这个指在这个神的这个信靠神的人，在旧约是这个神的子民，在新约就是教会。在新约这个提摩太三章十五节说，这个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呢，这里说的神的家，在神的计划里头，不单单是说神救你一个人，是神所有拯救人在一起，一同得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为一体，这就是我们在一起成为神的家。所以当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前面这里讲到基督耶稣的治理的时候，从第一章开始，就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说，在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治理用神儿子自己对我们说话。所以神的治理借着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两方面，他讲道，第二方面他自己来，他是神的话语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在当时的那些人中间。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具体。 当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在我们身上会越来越具体。你知道基督在我们心中怎样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爱，用他的救恩，用他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心中治理。治理是什么意思？治理是那个掌权的那一位在那里运作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坚持到底的第一样就是看见基督在这里治理，基督在我们心中治理，基督在神的家中治理。我们要延伸来说，基督在每一个单位里面治理。一个家庭是一个单位，教会是许多的个人和家庭的单位组成的。若是你是单身一个人已经成年，我们说你是一个，这个人就是一个单位。若是你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单位。但是教会呢，有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分小组的，有的教会把这个小组叫做家啊，赞美小家啊，这个生新生命小家啊，这个因为基督徒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神的家。所以呢，神在中间，在基督耶稣在中间治理的时候，这个第一章里头说，立他为承受万有，基督要承受万有。神的家里的人，你我在神面前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当他治理，他承受万有，他所承受的你我也承受。所以我们可以对于耶稣基督有盼望。所以这个彼得前书那里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是说有确实可夸的盼望。为什么可夸？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承受万有。而且耶稣基督这里说他的这个他曾经做的事情，创造诸世界，耶稣就是创造的那一位，他治理。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身份就是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他道成人，他本质上是神，他本体上是圣父圣子圣灵中间的一位。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若认识耶稣就认识了正确清楚，所有在基督耶稣里头的祝福就是我们的。因为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我们跟基督耶稣连接在一起。然后第一章的第三节继续说，常用他耶稣基督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我们不会因为外在的经济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健康，或者是你的公司，或者说你的一个 project， 或是这个我们语言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会崩溃，我们觉得不可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是对谁有盼望？对基督耶稣有盼望。他托住你，不要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局势的变化你就觉得慌掉了。他是确实的，耶稣基督在他都是阿们阿们的，在哥林多书信里头说的，他是确实的，他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希伯来说后面会讲这一个重点，托住万有。所以这个他的本质上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的道非常重要。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特别思想这个耶稣基督他讲到，我们上次提到的是他讲登山宝训，但是今天我就特别再一次看见耶稣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在讲道里说，耶稣说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是一个活生生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连接的关系。所以神的家里的人不只是一个的个体，你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单位，不是这个小组那个小组，这个小家那个小家，乃是连接的关系，乃是生命的关系，乃是不可以间断的关系，乃是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
当耶稣基督在治理的时候，他透过那个生命的关系在这里治理，他透过生命的关系，他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看见他说他修理使我们干净，他的话在我们中间会修理我们的思想，会调整我们的想法，会改变我们的看法，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他接下来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治理，神在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家中的治理，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有主日学，常常要听到，常常每天要灵修的原因，因为神的话会使我们干净，神的道会使我们干净。在哪些方面需要干净呢？在我们的选择里头，我们需要，刚刚主日学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扫罗，他说后来之所以失败，他跟从神不专心，他有选择性。我们在选择上面不干净，我们常常拖泥带水，我们对神的顺服不是一刀两断，我们对世界常常有贪恋，看到自己好的时候不肯放下，不肯放下去遵行神更好。所以神的道要干净，使我们干净，他的道是洁净的，有洁净的能力，他的道使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干净。所以很多人上网啊，不小心就沾染不洁净，沾染暴力，沾染色情，新闻里头也让你不洁净，多去看一点，看看看，不小心灰色地带就跑过去了。使我们干净，这个在外面我们要签那个单子，性别教育，为什么？因为要把这个性别的个干干净净的男的女的关系把它弄模糊了。神的道使我们对这些事情有分辨的能力，可以正正直直的说 We are straight， 干净就是 straightforward， 不要偏斜左右。然后神的道使我们结果子，因为第四节说，你们就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耶稣基督治理使我们可以结果，你的事情如果没有结果，你自己灵性如果没有结果子，需要让基督耶稣在我们中间治理我们的心。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有结果。你信耶稣，你有没有结果子？这个属灵的果子，这个传福音的果子，顺服神的果子，喜乐的果子，爱人的结果，或者你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哈，常常在那里碰壁，我们所做的计划常常那里有拦阻的时候，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在原来我在服侍那个教会，有一个人他在做这个理论物理的研究，他多日没有结果，他的父母参加起先慕道，后来信耶稣参加，他父母说，哎呀，我的女儿做这个高等物理研究没有什么结果怎么办？于是我们说好，那就到这个查经班小组里头来祷告，在小家里头来祷告，求告神，求告神一阵子以后啊，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的是那很高深的叫做反物质的，上帝居然让这个姐妹做梦的时候得到一个线索，他就照那个神给他的在梦里头的看见，他去做出来，申请经费，得到美国政府的这个经费的援助。他现在从原来那个科研的单位到大学去教，到北卡去教书，他可以保他的研究到中国北京大学开讲座，你看见吗？人的盼望和智慧有限，但是当我们祷告寻求神的时候，彼此祷告，他们一起家里寻求祷告的时候，神使他的研究有结果。所以神的话是管一切的，我们要看见这些基督耶稣的治理使我们可以往前看，盼望你的盼望可以就是你看不到有出路的时候来祷告上帝。然后耶稣再讲，他说 祷告，刚刚已经说了第七节说，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祷告其实要存着盼望，盼望上帝做事情，上帝在我们内心做事情，上帝在我们内心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你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角度去祷告。上个礼拜我们有一天在外面浇水，那这个花竹姐妹开车经过，就跟师母跟我说，美如姐妹开车经过，我们就说要不要出去走路啊，上车我们出去走路，所以我们就开车到那个水边那个 trail 去走路啊。那天遇见很多人啊，然后走了一半以后，我心里就被提醒，因为基督徒不要单单为运动而运动，你要跟神祷告祈求。后来我就跟师母说，师母回来也跟我说，他说哎，今天我们在那里遇到这么多的人啊，大概上十个以上啊，都是我们在教会不会碰见的人，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我说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祝福，为他们的心可以来转向神来祷告。因为这个祈求，我们在 Virginia 做的时候，我们住那个社区里头，我们走这个走四圈，大概走到2 mile 还是几 mile 哦，那个确实数字。总之，我们起先走也是只是为运动走。后来我们常常一个礼拜有几个晚上要走路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说，我们一路走一路为这些社区的人信耶稣祷告。你知道，当我们走这个搬过来，我们搬过来一个月的样子，搬过来啊。哎，之前我们就发现，我住的那个十字路口，对面车房对面那一家，他是在一个浸信会很热心的一个教主日学老师，然后斜对面那个警察，他很需要关心，他对这个社区人很有爱心。隔壁一家，现在已经在教会里头信耶稣。他说，如果几年前师母劝我信耶稣，我早点来教会，我就不用受这些苦。因为几年前我们刚刚刚去不久，就为那个人信耶稣邀请他到教会来。他说那时候没有来，他自己走他人生最大的痛苦，他丈夫有小三，然后这些年下来他的家庭婚姻破裂，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祈求祷告，他起先拒绝不要，他现在来依靠神，哎呀，他的心头得到很大的释放，他的心头有基督耶稣掌权，他的生活不再一样，他可以安慰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已经成年，父母这个事情让他女儿非常受伤，好几年不肯跟父亲讲话。看见吗？基督耶稣治理使他这个原来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下去没有希望，他现在发现嘿，可以有改观啊，他有盼望，他可以安慰他的女儿，他甚至可以跟他丈夫好好讲话安慰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反而从中国打电话来跟他谈心。因为祷告祈求，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第55章的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就荣耀神了。基督耶稣的治理使我们看见我们有盼望，你的婚姻有盼望，你的儿女有盼望，你的工作有盼望，这不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难解的时候需要的吗？你需不需要？你需不需要基督耶稣治理？你需不需要在基督耶稣里头把这个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觉得事情都没有什么改变，好像还越来越不怎么样，还越来越走下坡路。我们也接到这样的电话，哎呀，上帝还顾不顾我？继续的哭，他说有的时候连哭也没有泪，心里头变成干的，变成硬的，活泼的盼望。当祷告的时候，当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的时候，这就改变了。所以第二个就是有胆量， 你的信，你的对这基督耶稣里头，你基督耶稣掌权使你有胆量吗？这个胆量这个字呢，这个就是坦然无惧。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讲到这个同样的这个字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个使徒在第三章里头啊，医治那个瘸腿的门口瘸腿的，所以呢，这个到圣殿里去做见证啊，所以呢，就很多人啊，5000人信耶稣，第四章的第四节，5000人信耶稣，所以呢，圣殿里守殿官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呢？到我们犹太教的这个大本营里面来，这么多人信耶稣，而且引起这么大的改变。于是他们就聚会的时候，把这个下手拿住这个使徒啊，所以那些大祭司啊、该亚法呀，这些所有的这个都在那个地方。但是第九节说，圣灵对他们被圣灵充满彼得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府的官长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接下来这句话就是他们见彼得的胆量，就是在这里说的，我们要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我们记得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在使女的面前3次不认主啊，胆量到那时候已经都没有了，逃跑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仍然害怕。聚会在屋子里门关起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多次，到了这个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说：“我们打鱼去。”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看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但心中没有胆量。为什么？惧怕。这个约翰一书4章15节说啊，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你对基督耶稣的治理，你是觉得他在你里头用他的爱不断的浇灌给你，你的心中有圣灵所赐的爱从上面在你心中不断的下来嘛？这是这个罗马书5章5节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是说基督徒的人生，一般人人生都是，人生是不如意的多少，十之八九，那就是10样都是让你胆怯，让你都这个7上8下的吗？是的，如果你看周围的事情真的是这样，看周围的人看自己，确实使我们7上8下，让我们的胆量觉得哎呀，受到很大的考验。但是彼得在这里，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胆量，他没有学问啊，他不像那些人有权势啊，他也不像他们那些人人多啊，人多，中国人说人多怎样，势众。但是那些人看见稀奇啊，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的胆量就可以看过来，我们跟过耶稣没？所以跟过耶稣就是你经历到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事，你对耶稣基督就越来越有把握。跟这个相反的就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也是很有胆量，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测验自己有没有胆量，就是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还是你以福音为耻？你敢不敢在餐馆的时候祷告切饭？如果你觉得那个都不好意思，你的胆量需要省察。如果你在同事面前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你的胆量需要省察。如果我们不敢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是他的，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依靠，你的胆量需要在神面前更新。礼拜五晚上， 对，礼拜晚上在这里放那个电影，叫做《灵魂的冲浪者》（Soul Surfer）， 是几年前有一个在 Hawaii 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在滑水的时候，鲨鱼把她的整个的膀背就咬掉了。啊，他们一家人信靠耶稣，所以呢，她克服困难，她现在可以单背滑水，而且她的故事拍成电影。我要讲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啊，真的是2000多万美金，赚了4300万，就是投资哈。原来只要300个戏院演出，后来人家一看这个故事和拍摄都非常的好，值得推广，所以变成2000个戏院，然后投资2000多万变成双倍以上的收入。但是在那个里头，我们那天读看的时候，讲到耶利米书，还有那个圣经等等，在那个拍摄的中间，有一些主要负责要投资的人，他们就说要把圣经啊，把那个从影片中拿去。那些人不是基督徒，那些人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想要赚钱。他们说把太多基督徒信息放在那个电影里头，把圣经放在电影里头太多，会让很多人反感，不要来看这个电影。这叫做以耶稣基督为耻，为了赚钱妥协。所以小的方面是我们个人，大的方面就是教会群体。因此要有胆量，需要确认基督的掌权，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胆量有的时候是一下子我们就起来了，但是胆量常常是神训练你一步一步的训练。神对我们信心要求不会说要你一步登天，所以彼得前书的这个第二章那里说啊，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和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人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要吃灵奶，然后要练习吃干粮，你就会逐渐长进。你对基督耶稣的顺服有没有逐渐长进？你对基督耶稣的这个盼望有没有逐渐长进？你对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逐渐长进？要好好思想。要先从在小事上面操练。礼拜天跟你的老板说，我一定要来敬拜主。有的工作，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他们说今天下午要出货，所以赵德光，你最后签字那个可不可以送进仓库？你们这个品管部的要在那里。我说我早上要做礼拜，如果你下午5点钟要送到基隆的话，我下午赶到来给你们做完，你们早上累积没有做完，下午加工给你做完。这叫做你在工作中你要有胆量，不要因为其他的要求你妥协你应当为神尽的本分。我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操练，以至于我最后我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我要来服侍你。所以这个治理在第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在旷，像在旷野他发怒的时候试探发怒惹他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第九节下面继续再说，在那里你们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用的是这个诗篇95篇那里的话。诗篇95篇的第七节开始就用了这里所说一样的话，你们不可应对心象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个地方就试我探我，这个在原文是一样的字。 那时候你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旧约所说的话，诗篇里的话，那地方没有圣灵两个字，到了新约，神治理人的心的时候，新约是圣灵对人说话。基督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这个跟门徒讲的时候，他说我要求圣灵，圣灵是保惠师，会安慰我们，会保护我们，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真理圣灵呢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来担任这个治理的角色。旧约的人怎样厌烦摩西，透过耶和华的灵，透过圣灵跟他所说的教导他们，他们不能够凭信心跟随神的命令进入安息，进入迦南地，他们在旷野里头试探神，发怨言说，哎呀，没有水我们会渴死，没有肉我们不如回埃及。他们怀疑摩西，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十次，哥林多书信里头说，他们这十次都是间接，都是镜子。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反复不定的，已经经验过十灾，上帝行大的奇妙的事情，在埃及的时候，法老怎么样抵挡神，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摩西到法老那里说，你要让百姓去侍奉神，让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侍奉神的时候，神的全能已经彰显。那些灾，最后这个逾越节的灾，以色列人没有遭灾害，但是法老家里从上到下，全埃及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因为都有长者，都有投生的。所以用这个事情，用旧约所发生的事情，人心中没有单纯信靠神的心，常常那里反复，常常那里怀疑，常常那里发怨言的时候，就提醒新约的读者，提醒希伯来的书的读者，提醒当时的收信人，提醒今天的你我，我们在神面前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因为太太没有按时候烧好饭，你就说，哎，你怎么还没有烧好饭，你就发脾气。太太不会因为先生说，我告诉你做的事你没有做好，就抱怨。以色列人只犯了小的错误，今天说，哎呀，埋怨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美国的文化叫做 complain 文化。哎，你什么事情对这个公司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就写一个 complain。你就可以申诉。所以在这里，我们叫养育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要对我们的下一代啊，叫他们凡事来敬畏神，凡事感谢神，不很容易。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工作中也是这样，周围人觉得提反面意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没有提反面意见表示你没用头脑，没有运用你的权利，你要表达你心中的感受。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太快表达感受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上帝叫我们要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头向我们所尽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他说啊，他们惹神发怒，第十五节，啊，经常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会因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他们听见他的话的是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讲到说，他们跟着摩西的时候，他们所吃的是。这个是灵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他们所饮用的水是从灵磐石出来的水，他们从摩西经过的时候，他们受洗啊，归入摩西。所以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当时的读者，也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这个领受的祝福，在旧约新约有一个对照，就是旧约的人，他们跟的不是人，跟的是摩西。我们今天也不只是跟一个规条，不是跟一个教训，也你们请了牧师来，不是跟这个牧师，跟谁？跟耶稣基督，跟谁？跟上帝。牧师只是扮演一个导游的角色，扮演一个教练的角色。他们跟的是灵磐石，就是基督；他们喝的是灵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们的困难是他们贪恋恶事，贪就是本来已经不是你的，要多要一点，所以这是惹神发怒了。他们试探神，他们行淫乱，他们发怨言。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提醒说，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中常常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反应，我们价值观的反应，我们顺服神的那个意志啊，要能够在神的面前啊，进入神的掌权。安息我们常常想错了，安息好像就是休息，安息不等于休息，不等于睡觉。圣经所说的安息是肯定上帝掌权，你心中所有的劳苦重担愁烦忧虑都把它放下来。所以这个十七节十八节就是说，上帝厌烦四十年，他们原来是可以很短的日子就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们在旷野走四十年，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神说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重新再来肯定一次，我们在神面前要再回到这个前面说，我们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是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是的，今天基督耶稣治理我们，用他的话，用圣灵，并且就是用他的血。我们接下来要领受圣餐，就是再一次思想，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常常反反复复之间重新到神面前来得帮助得安息，在埋怨之后还可以重新有机会再来省察自己再更新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宝血的功效今天仍然有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大能，他那个破碎的身体今天在我们身上仍然产生那个医治的功能。所以请我们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我们的盼望是不是摇摆不定，我们在神面前的胆量是不是遇到环境考验的时候我们就退缩，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是不是完全，还是我们常常有埋怨，常常受到考验我们就放弃，常常被迷惑，常常我们有争闹，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念，在神面前省察自己认罪，在神面前请他们祷告，求耶稣的血洁净我们。有没有事情让你睡不着觉？有没有事情让你觉得身体很累？你有没有抱怨、怀疑，上帝怎么把这个人放在旁边？有没有人抱怨，我们心中是不是不能够等候神，常常烦躁不安？ 我们心中有没有主掌权的安息？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效法旧约那些跟随摩西的人争闹，惧怕，以耶稣基督为耻，没有单纯的信心，没有勇敢的心，没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个领受圣餐的这个话，第十一章的第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下面我这里有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要知道圣餐是非常慎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是表明上帝的赦免。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省察，知道我们原不配领受。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肯定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有功效。他的宝血洁净，使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得力，使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对神有盼望，重新为耶稣基督有胆量，重新为神的话我们要信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我们也请服侍圣餐的指示到这里来。
张广的名字，受刑罚广的平安，以此用来做生命传。
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事分享本来是要我们以后家事分享会慢慢的改变会长话短说，但是今天现在我短话长说一次首先我们欢迎新来的欢迎来宾我看到是欢迎你们，是不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赖燕姿，验尸颜色的人没有做过的验尸，然后初始是从那边做的，我们到澳洲。
是是。啊，是是。是是，欢迎你们。 还有看到一平的太太一芬姐妹，还有今天他儿子也来到这里，那欢迎你。